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邀请你和我一起分享这一段夜晚的时光。亲爱的朋友，你听过和自己和好这句话吗？有两个人，他们成长的背景、生涯的路线都非常相似，他们两位都是所谓的更生人，都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去，不高的学历，后来他们都在监狱里面接受了相同的宗教信仰，出狱之后他们也都有心要金盆洗手重新做人，并且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同样的训练，先后进入宗教团体工作。但是这两个人的行事作风却是非常的不相同。我就以 A 先生和 B 先生来做区别。A 先生总是对别人给他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很敏感，特别是那些高学历的人，想给他建议的时候，他整个人就会立刻的武装起来，认为别人不尊重他的职分，甚至会歇斯底里的回应对方。而 B 先生就完全不同，他自知自己已经付上法律的代价，而且他也认为既然上帝已经赦免他、接纳他了，他就可以不用看低自己。所以不论在他面前的是高学历者或是白领阶级，又或者是低学历、低收入的人，他都能够不卑不亢、从容以对。 A 先生和 B 先生呢，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过去，后来他们也都成了神职人员，但是为什么他们后来的表现大不相同呢？我想关键就在于是否懂得与过去的自己和好。 A 先生显然对于自己的过去在某些方面的不如意还是耿耿于怀的，甚至不接纳自己那样的过去，于是当面对人在他面前给予的指教或建议时，他很快就会认为别人是轻看他，于是他会武装自己，不容别人轻看他。其实多多并不想要评论 A 先生和 B 先生的品格高下，这样的比例呢，其实比比皆是，甚至包括你跟我，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有某些地方是自卑的，可能有些点是连我们自己都不喜欢的。不过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跟自己和好，要懂得看淡某些已经无法改变的过去经历，或者是我们先天的条件，多向前看，我们的痛点才会越来越少，心灵才会越来越健康，情绪的爆点才会越来越低。美国第35任总统甘乃迪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去谴责过去，而是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原因。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句话。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在美国2023年的喜剧剧情片《滞留声》。这是由亚历山大·潘恩执导，大卫·海明森编剧，由保罗·吉马蒂，还有达芬·乔伊·兰道夫以及多米尼克·塞萨主演的。《滞留声》是一部获得奥斯卡五项大奖提名，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原创剧本以及最佳剪辑的电影。 故事的背景呢，是发生在1970年新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里。有一位脾气暴躁的历史老师，他被迫留下来陪伴几名无处可去的学生度过圣诞假期。说到校园电影呢，多半会让我们想到青春、叛逆，还有老师的春风化雨。这似乎成为剧情情节当中架构的戏剧张力，而且多半都会以老师对学生和蔼亲切的教导，以及无比耐心和诚恳的劝慰，让性格顽劣的学生受到感动，进而转变自身的想法跟作为。如果说老师是学校的首流的人，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在校为师，年复一年，在迎接新生、送走旧生的过程里，老师似乎才是在学校的教学现场当中被启发最多的人。滞留生这部电影里呢，是在新格兰一所寄宿学校巴顿学院里担任古典文学的教师，他是保罗·亨哈姆。不过他因为严厉的态度，让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很讨厌他。可是随着圣诞节的临近，巴顿学院要求一名教师在假期期间留校照顾留学生，也就是在假期中被迫留在学校的学生。而当被选中的原任老师在最后一刻退出之后，亨哈姆就被选为是替代者。很有趣的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曾经是亨哈姆的学生，而他选择亨哈姆担任这项任务，是为了巧妙地惩罚他。因为亨哈姆曾经让一位政治家和大学慷慨赞助人的学生不及格，所以呢，当巴顿的师生们离开巴顿学院去度假的时候，亨哈姆的学生安格斯塔利得知他的母亲突然计划和他的新继父要去度蜜月，于是安格斯决定和其他四个留守学生一起留在巴顿的校园里面。而另一位留在巴顿学院的还有食堂的管理员玛丽兰姆，因为他仍然在为着在越战中失去的儿子而悲伤。但是几名滞留生中的其中一位，他的父亲是企业总裁，就用一台直升机将其他滞留的学生带去度假了。于是这个校园当中就只剩下安格斯一个学生，他必须要跟保罗，也就是他的老师，还有玛丽，食堂的管理人，他们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的留在学校。这让老师和学生的冲突随时爆发，不论是起床、念书、吃饭的时间，保罗跟安格斯是不断的发生冲突，甚至还让保罗追着安格斯在整个校园到处跑。我觉得有时候人与人互动的契机，就是在某一个特殊又必须要面对的情境之下发生的。这一个圣诞假期的滞留的确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环境，让老师保罗、食堂管理人玛丽，还有被留在校园里的学生安格斯，他们三个人不得不去理解彼此的过去，或者是现在的处境。因为理解所带来的就是更多的谅解。保罗开始看见眼前这个桀骜不驯的学生安格斯，其实受到原生家庭很大的影响，他很孤独，同时也充满愤怒。而安格斯也看见老师保罗的孤独。保罗曾经有机会谈一场恋爱，甚至可以成家的，可是他的性格，包括他先天性的疾病，使他身上始终带着一种难闻的气味，这让他自卑到宁可孤身一人与艰涩的学问作伴，也不愿意跟人交流。而失去儿子的玛丽，她内心的创伤难以愈合，面对保罗和安格斯这两个人，虽然他们不是度过佳节的最好陪伴，却也为他排解了心里的愁烦。 在这三个人当中，观众可以看到改变最大的应该是那位老师保罗，因为这么多年来他都只是在教室里接触学生，他看见的学生是课堂上的表现，是考卷上做错的答案，是成绩单上难看的评分。然而就在这几天的相处当中，他看见安格斯的天赋、机智、聪明、正直，更重要的是安格斯富有同理心，同时也善感。滞留生整部电影的情节虽然不是那么的新颖，也不是那么的沉重，但是呢却仍然可以令观众感动，仍然呢仿佛像是一个春风化雨柔化了顽劣学生的故事。但事实上是保罗如何将自己内心的那道高墙一点一点的拆除，怎么将生命中那一层一层的茧解开。他的人生已经封闭太久了，他的一成不变却在这次特别的滞留假期里让他在不得不为人付出之后自己获得最大的回馈。人真的需要相处，光凭外貌不能让我们真的认识对方，唯有相处，唯有为对方付出，才能让自己真的体会彼此生命的交流是多么的宝贝。圣经使徒行传20章35节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给予是让生命可以打破老我中的自私非常重要的一步。主动跨出习惯的生活圈，就是对付自己内在被动的习性。当然被施予的一方不一定会在给予者当下有所改变，但是施予的人却在每一个给予的当下已经有了改变。所以只有当我们的心不再被老我限制，对人对上帝的信心才能被打开，以至于当信心被开启，就真的能够经历到上帝在圣经中所应许赐给我们的祝福，也使我们成为流通的管子，作为上帝祝福的传递者。今晚在据说故事里，我和好朋友们分享的是美国电影《滞留生》，这的确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好电影。那么今晚呢，天使夜未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好朋友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春风是你无际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像蓝天划过，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